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12月几号？31号，是今年最后的一天，对吗？哇，时间很快。我们这群人，会这代的人很特别。我们的生命横跨了两个世纪，对不对？20世纪跟21世纪。我记得大概70年代过去的世纪，我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些弟兄姐妹80几岁、90几岁，我就想他们真棒，他们生于1896年、1896年，然后他们从19世纪来到20世纪，然后我没有想到，原来我们生在20世纪这一群弟兄姐妹，我们来到21世纪，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日子，对不对？你看看，我们在等待这个2000年的来到的时候，2001这样的时候，没有想到时间那么快，就2000年2017、2018年了，对不对？很快了，就是差不多过了五分之一的时光。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能够一起这样聚集。其实我们最感谢神的是，我们能够认识了主耶稣啊，我们能够享受在神面前的这个敬拜啊。我们刚才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个真心信主的人，你的里面是被圣灵所感动的。来带领你所以我们刚才这样敬拜唱诗，不是只是空口讲的，对不对？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结果然后我们马上明天就来到这个2018年了。其实我们过去也有好多事情感恩，对不对？我星期六跟这个我们林长老跟夫妇跟 Albert 夫妇，我们一起谢谢主，他们请我们夫妇吃午餐我们就想到过去一年其实有好多感恩的事情可能在你每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个别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你都经验到你可以感恩的事情但是从教会的角度，你也看到好多感恩的事情。我们讲到两个教会的合并合一起来你看到这个时间也过得很那么快。我记得去年大概9月、10月的时候，跟圣城教会两位长老开始思想两个教会能不能够合并起来了。于是我们后来约定了从1月份这是今年1月份开始，我们就开始坐下来一同的交通，一起分享两个教会的合并。然后这个时间是经过了怎样呢？每个礼拜三的下午，我们都一起这样分享、讨论、祷告。每个礼拜三呢，按我的记得，大概我们停止了，大概有什么事，可能有些事情不能约得好，可能停止了1、2次。那么一直到最近这两个月，我们才做决定，我们把这样的合并的这样讨论分享改成为1个月2次。所以呢，全年呢，我们看到什么？我全年呢，我们看大概有40几次，我没有数哈，可能46次、47次，这样讲这个两个教会合并的事情。这个 Gilbert 长老讲得很好，他跟我们主恩教会的长老跟 Albert 说，你知道吗？我们两个人，就是 Gilbert 长老跟江毅长老，我们两个人对冯牧师的认识比你们还多。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去年11月的时候才开始来到主恩教会侍奉，这个在这个之前有1、2个月跟他们一起查考圣经。但如果按两位长老跟我一起的聚会了、开会了，真的他们的次数比 这个林长老 Albert 他们 还有多。不过我们知道其实人不能只是靠这个 number 数字来计算的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感觉无论我们跟我个人跟两位长老或者是林长老 Albert 弟弟兄，我们坐下来交通分享了多少次，在这个当中有一个 common denominator， 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能够使我们在一起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是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两个教会合并的时候，不是讲到两个的公司，两个 companies 来讲，我们从那个经济的利益的角度来讲，我们怎样合并起来，讲什么条件不一样。我们发现我们里面有神自己的道在我们当中，有耶稣基督的我们这个信仰，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合并不能用人的那个价值观、人的那个 measurement 来衡量的啊。这个就是一个恩典。当我回顾来看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啊。可能唯一可惜的就是呢，因为我们人的限制，我只能够跟两个长老，或是跟林长老跟 Albert， 我们因为这个合并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来讨论。我们不能跟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常常这样讨论，对不对？所以这个之间可能也有一些距离。所以我们几个人是很熟了，我们谈了几十次了，四十几次了啊。但可能跟个别弟兄姐妹呢就不能够这样。也这个呢，我也欣赏圣城教会长老的智慧，我这个经常的发音不好啊，就是呢他很早就问我要不要去探访圣城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说好啊。所以我感谢主啊，所以两位长老包括这个 Melissa 姐妹啊，帮我安排了过去这几个月我每个礼拜都去探访圣城教会的弟兄姐妹啊。那么这样呢也开始对弟兄姐妹的了解认识增加一点了啊。我们愿意我们以后继续这样下去啊。那么我今天就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的这样的题目，一个爱的生命。我不知道这个信息怎么来的，我自己准备讲到的方法没有一个什么规矩。有人问我你是怎样准备的，其实我准备讲到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如果我是讲一个系列的，一个系统的，那么我就知道，举例子讲主导文，我在主恩教会大概讲了七次八次这样。每次我记得我讲完这一句，下一次我是讲什么，对不对？这个有系统的准备啊。好像如果我讲约翰福音，那么我就知道，我大概知道我下次讲什么，因为有一卷书给我一个规范。但是有的时候我就讲，只是讲到一个不同的圣经的话呢，那么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哈。有些时候就是在读经在祷告，会突然间在生活的里面是想到圣经的一个经文啊。我这样讲，我说我是细想到一个圣经的经文，或者是有些时候我曾经这样，有好多次这样，我早上要起来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句圣经的话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啊。然后我就想了，然后有些时候很快整个讲到的内容都全部出来了，然后呢，但是我不能停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如果是这样很危险，你是凭你个人的感觉、个人的认识的东西去讲到，那么这种讲到变成一个很主题的讲到，一个 topical 的 sermon， 这类的主题的讲到很容易什么呢？就是离开了圣经本来的意义。圣经本来的意思你要就按照你所想到一点的不断的发挥了，要讲不同的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你的。我这个很少这样做啊。 所以当我有一个圣经的时候，我就细想它，默想它，应用它，但是最后我又回到圣经里面，我要小心的看它讲什么，它本身真的讲这个吗？圣经所讲的真是我刚才或者我这几天所默想的吗？啊，然后我简单来说，我就用圣经自己本身来检查我自己，来圣经自己的信息本身来考验我默想我思想的。那么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突然间我就想到一个爱的生命啊，我知道这是从我最近所读的一个书而来，产生了爱的生命这个。你看我就去找圣经，我说圣经到底怎么讲爱的生命呢？有好多地方了，你知道，我马上就想到这个约翰一书啊，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然后我就翻开约翰一书里面，就小心看他怎么讲爱。我就最后我就用这段经文，圣经里面的约翰一书非常奇妙，你看到他只有几章圣经，五章，但好多地方讲到爱。这爱是这卷是充满爱的一卷书啊。如果没有爱这个主题来掌管它，你就不明白这个约翰一书的信息。所以我今天愿意跟弟兄姐妹来一同来思想这个爱的生命这个题目。我这个电脑跟我的这个 screen 荧幕还不太配合，我希望以后能够调得好一点，不用那么朦朦胧胧的啊。如果你能够看见，你跟我一起来读好不好？叫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哪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好，你看到这个经文，可能你读下去的时候开始读很顺，但突然间跑出一些思想，好像跟这个没有关系。什么安稳呢？在神面前安稳跟爱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好像突然间跑出来的啊。然后但是到最后呢，他还是讲并且叫他的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爱的主题还是在我们当中，对不对？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愿意一同来思考这段经文。我们讲下去时候，我们再一起祷告好不好？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个清晨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生活生命来到了这个2017年的最后一天。主啊，我们为过去的一年我们感谢你，无论是我们有成功的，有什么成就的，有什么好处的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是我们有什么的忧虑的，有困难的，有病痛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主啊，我们还可以承认你还是我们的主，我们生命是你给我们的， 我们的时间是你给我们的，我们过去的一年完结了，我们面对是很快来到这一年，我们愿意今天一起崇拜的时候，我们就思想你自己的正道，我们愿意你的自己的话语来带领来引导我们明年的日子，来祝福这里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也我们也祈求，不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祈求每一个慕道的朋友，他们同样的能够明白你的道，愿你的道充满在众人的心中。我们祈求真理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爱的生命这个题目，愿神的爱浇灌，因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充满在我们心里，引导我们。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我刚才讲，我去起初因为读一本书想到爱的生命这个概念这个题目，于是我就去找圣经。找到圣经以后，我当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不能只是讲一个爱的概念，就是我从读书或思想里面来，我就从圣经本身怎么讲来讲这个爱的生命。所以我今天就让愿意用一个经文跟弟兄姐妹分享。你可以看，当你听的时候，你看的时候，我这样讲是不是真的从圣经而来，这题目是符合圣经的。我今天用什么呢？不是三方面，两个方面，用五个方面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不过我知道，我希望我的时间控制得好我能够11:15以前能够结束，所以我们时间不多了我就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爱。我们讲到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讲一些根据。你知道圣经的道理常常是有根据的我们这个信仰不是只是一种迷信，你要进到它里面，它好多时候讲什么，无论是怎么道理，它都跟你讲原因，或者讲这个过程，也跟你讲了后果跟你讲这个根据。所以我们这个经文其实非常宝贵。我用我说五个方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个是什么？很简单，这个爱弟兄是主的吩咐。我们说爱的生命嘛，对不对？这样，我首先那个来源怎么了？这个是主的吩咐。所以这个经文怎么讲？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刚才我们读个经文开始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这个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起初听见什么命令？从谁来呢？从耶稣基督来的。等一下我们看掉然后呢，在我们这一段经文最后的结束怎么讲呢11讲听见的命令，然后23他结束了再还在讲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叫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大概我是1983到1986呢，在中国神学研究院读神学。我的一位的新月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老师他是一个医生，他没有拿博士学位，但这个不要紧，因为他自己的研究非常有深度，他研究希腊文、希伯来文。尤其他跟我们私下分享的时候，他说好多时候他用那个希腊文、希伯来文来灵修的不，他不是用中文圣经、英文圣经我们都非常喜欢他的讲道我们西方非常喜欢他讲圣经好多时候他讲到诗篇讲得非常丰富那么他就说读诗篇你要用感情去读的，不是只是用头脑读这句我永远记下来。那但是他后来有一次他讲到这个爱，他说这个圣经讲到爱这个事情很奇怪很奇妙，为什么呢？因为呢，圣经讲到爱说这个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爱是可以命令的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讲爱了，我们不是讲命令的。两个人彼此相爱，如果是两个男女你不能说我命令你爱我，不行的，对不对？我不能命令你爱我。如果是呢，你可能要嫁给好多人，对不对？对不对？或者是你要娶好多人，对，我命令你爱我 这个爱，爱我们通常感觉是什么？爱是一个感情、感受，对，感觉啊。所以我们今天用什么？用 chemistry， 有没有化学的元素两个人碰在一起？我们没有 chemistry， 所以不能跟你一起，对不对？圣经讲到爱的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命令你爱。爱是不能命令的，但是他却命令你爱，对不对？所以这很奇怪的，圣经讲爱，爱是不能命令的。在我说一般的人情人性，爱是不能命令的，对不对？这是你命令我，我不一定听的，对不对？但圣经却是这样，耶稣基督就是讲命令，好像他说约翰福音主耶稣讲了，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啊。所以耶稣用命令来讲，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圣经讲爱啊，不单只是感觉感情，圣经讲爱啊，一方面要有真理，另外一方面有什么？有爱是一个 will， a will to love，爱是意志，意志就是明白吗？你命令我，你要求我的意志来顺从你的命令，所以我就顺从你的命令，我用我的意志，用我的意志去爱这个人。那爱是有意志的 ，will， 这个不是世界上一般的爱，对不对？我是一个父母爱儿女的爱，不是意志的。但是生命，同一个生命生下来就爱他，很自然爱他。你不爱别的孩子，你要爱你自己的孩子，不用命令的，对不对？但在教会的里面，在一个属神的团体的里面讲爱的时候，就是用命令来讲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听到这个命令的人呢，我们第一个考虑的不是你的感觉，你感觉我爱不爱这个人，这个人好不好看啊？你感觉我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可能他不太好，但是耶稣命令我去爱他，对不对？啊，所以不一样。圣经讲爱是不是只是感觉感情的？反过来也，我们应该这样讲，也是因为这个世间的人，他们讲爱只是讲感受感情，所以人的爱那么脆弱。人的爱那么容易失败，然后那个爱就那么容易就分开了啊。举例子，耶稣所讲，他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讲到夫妇二人，上帝配合他们，你不能分开，这个是什么？这是个命令，这是命令，用这个命令来保持这两个人的生命。当然不是只是命令我们听下去的时候，但起码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事情啊。所以爱是一个命令啊。在家里面也是啊，在家里面，你对着你的配偶，你对着你的孩子，我们需要有一个命令的概念，不是只是因为你喜不喜欢他，你感觉他是怎样。如果我们有神的话语，神的教训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去爱啊，所以我们去爱。因为我刚才讲的家里是不是我们的主题，因为你看这个圣经，这个约翰一书这一段的经文呢，是爱什么？是爱你的弟兄，爱你的姐妹，是讲教会里面这个团契的关系啊。这个呢，其实未来的一年，我觉得我们三一教会可以一起学习的啊，希望我们记得神在这个圣经里面吩咐我们，我们在这个新成立的这个团体的里面，我们运用你的意志，用你顺服上帝的话语来向我们弟兄姐妹表达你对他们的爱，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啊。从这里开始，我们才能够经验的啊。好，第二个圣经讲，哦，没第二啊，第二对对啊，根据这个经文，爱是什么呢？爱是信主的人出死入生的明证啊。 刚才说不可像该隐，他是赎了恶者，杀了他兄弟。为什么杀他了？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这个圣经的作者这个约翰呢，用这个旧约的例子，旧约这个该隐杀了他的兄弟啊，这个亚伯啊啊，那么呢，他说你不要像他们啊。那么他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他为什么劝要讲这世上的人呢？他要强调我们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但是他就说，如果你跟这个世界去比较，你就知道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彼此相爱是更加重要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世上的人不喜欢你的，世人若恨你们，你不要以为稀奇。当然你弟兄姐妹，你有好多的朋友没有信主的，你们的关系都很好，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同时之间承认。但是圣经这样讲的时候，说世人若恨你们，他要讲到一个最深的一种的原则，最深的一种的一个矛盾的关系啊。这是耶稣一早就讲的。最近新闻有个州，有个城，我忘记是哪个州，有个城，有个家人，他是基督徒，然后他的那个前缘很大，那么他就挂了一个牌子，一个牌，这是 Jesus， 耶稣，这两个字很简单啊，那个垃圾可能有从这里到这里的那么大 ，Jesus 写下来，然后他就被他邻居告他，那最后 City 呢吩咐他要把这个牌子拿下来。我们今天是到这个地步，你把耶稣的名字挂在你的门上面，不可以。这说明什么？这世人若恨你们，这个世界跟我们最深的一种的关系是在这里，因为他不要耶稣，所以他不喜欢你啊。很可能你还有好多很好的朋友，但是在最深的那个程度，你们两个人生命不一样。你说爱的跟他所爱的不一样，最极端的他们表达出来就是反对你，连耶稣。但是约翰就说了，如果用这个世人恨你们，你不要稀奇，那么我们怎样呢？我们需要爱我们的弟兄。就我们爱我们弟兄应该怎么表达出来呢？首先什么？不恨你的弟兄啊。我们因为爱弟兄，十四节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认住在这个始终。这世上的人恨你，他什么啊？他没有爱你的心，他没有爱耶稣的心啊。但是我们呢，我们不可以他说啊，所以你跟这世上的人比较就不一样了。但是如果你要爱了，如果你爱你的弟兄呢，就要表明你是出死入生了，你离开了死亡了，你离开了从前那个旧生命的人死亡的光景。使徒保罗怎么说？他说以弗所书第一章，他怎么说？他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啊！这是另外一个圣经的真理。一个天人的人，一个 natural person， 一个 natural man， 一个 natural woman， 根据圣经说，我们跟罪的关系呢，我们是死在罪中，我们属灵生命是死的，我们对上帝没有反应就是死了，什么？没有反应。但是我们呢？我们基督徒呢？他就说，如果你没有爱或者恨你的弟兄，那么你也是住在死中。但是如果你爱你的弟兄呢？你爱你的弟兄呢？就得证明你是一个活的人。你证明你是一个活的人，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这证明我们是什么啊？能够出死入生啊。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真理教导，什么？根据这里所讲了，我们说很可能你跟我的生命没有到这个地步，我恨这个弟兄。通常你没有到这个严重的地步吧，对不对？但你很可能是什么？我不喜欢这个弟兄。你没有恨他，你不喜欢他。我们人很聪明啊， 很久很聪明讲话，我没有恨他，我极不喜欢他。啊，深一点的是什么？我不极不喜欢他，我讨厌他。会，我不喜欢他，我讨厌他，我恨他，这个有不同的程度。或者发现我面对面跟他就碰头的时候，他看都不看我，啊，因为我心里就实在不喜欢这个人，对不对？但是请问，我们这种的态度、心态，在上帝面前跟恨弟兄，真的有很大的分别吗？其实我相信没有很大的分别。你不喜欢一个人，你讨厌那个人，你跟你恨他一个人，你都放在同一个层次的上面。因为圣经拒绝这些东西，圣经怎么？圣经只要求什么？你爱你的弟兄。世上的人恨你不稀奇，但是你是现在有同一个生命、同一个信仰的人，我们的责任是爱他，对不对？然后你有这个爱了，就表明你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你有新的生命了。这是圣经的教导。第三，爱的生命的最高原则是什么？为弟兄舍命。为弟兄舍命，就是经文所讲的，他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真的有点什么很震惊。我们一般都说耶稣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为我们这个派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都懂得，对不对？啊，这个上帝神车太伟大了，他对我那么好，非常感动我，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想，原来圣经讲我们爱弟兄需要来到抓住一个最高的原则来爱他，是什么？这是爱他这个人背后有原则，为他舍命。这个就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根本把爱的概念改革过来，把爱的这个概念改革过来，有谁的爱能够爱到一个地步为弟兄舍命？也许我们不敢这样想，对不对？他圣经确实这样想讲，你爱他到一个地步为他舍命。很可能我们愿意为家里的人舍命，很可能你愿意为你的儿子舍命。我曾经跟我的儿子讲 I will die for you， 我跟我的儿子曾经这样讲，起码我敢这样讲 I will die for you， 跟我儿子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讲，在什么 occasion， 也不是管教他的时候，我们是很好关系在讲话的时候，我为家里的人我们愿意付最高的代价，但是呢，教会呢，有没有？我是1975年信主，75暑假到现在是几年了？42年了，快43年，42年，时间一下子过去了，42年，我的生命不断的。但这40几年的时候，特别当我开始侍奉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就是好多时候圣经讲爱讲到那么高，讲到爱甚至要为弟兄舍命，在好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关系很脆弱，一下子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分开了。你会发现可能在你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你没有分开，你还是有原谅你对方或者你自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其实不是二十几岁发生的事情，我家里有猫有狗，那么有一次我家里的猫发生什么事情就搞乱了家里什么东西，然后我的姐姐呢，我有两个姐姐，第二个姐姐非常愤怒到一个把那个猫大骂一餐，大骂一顿， 因为他说我要把他丢到外面去，我就在五楼啊。然后我听到他这样讲话的，我在我的房间，我听到他的厨房这样讲话，厨房都是窗，跟这里厨房不一样，这里厨房没有几个窗，没有也我们窗也不打开的，在香港的窗都是打开的，连冬天的时候也是打开的。现在在美国我也不明白香港人怎么生活，冬天的窗都打开，不冷吗？所以我们很冷，也没有暖气啊。所以当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他说他要把我的猫丢到外面去了，我就马上跑出去，我就找这个猫，我不见了。那么我就想，我的姐姐，天哪，我的姐姐真的把猫丢到外面去了。这个时候我非常愤怒。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你没有想到了，我就把我姐姐打了一把。我把我姐姐打了一把，我姐姐马上跟我讲跪下来。我想她是我姐姐，我就跪下来。我很愤怒，但她是我的姐姐，她又跪下来，我就跪下来啊，我跪下来。那时候还不情愿的，但她是我姐姐，我刚才打她是不对的。好了，请问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家里怎样？好多时候有一些家人从此就分开了，对不对？我感谢神，我姐姐没有这样对我，她还是我的姐姐，她还在爱我啊。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需要买一个电脑，没有钱，2000英镑啊。英国的税很厉害，17.5% VAT 购物的税。我姐姐把这个钱寄给我，2000英镑加17.5%的税，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一家人，对不对？这是一家人，所以可能他得罪你，他还是你的姐姐，你还是他的弟弟，所以他还是因为你跟他这个关系，他还是爱你。但好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我有什么事情我们吵架，我不高兴，我们就跑了，对不对？那么圣经这里说，爱，如果我们生命里有这个爱的最高的原则，就可以改变我们。你为你的弟兄舍命，原来耶稣要我们为他舍命，所以好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处理，对不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处理。我们是，你还是我的弟兄，我还是你的姐妹，对不对？这很重要了啊。大概70年代的时候，我信主不久，我就读这个，我读这个 Francis A. Schaeffer。那时候我看中文的属灵的书，看到的地步没有书好看了啊，我就去看英语的，看中文看完了。那时候还是中学生啊，高中啊，那么这个 Francis A. Schaeffer 有一本书叫 The Church Before the Watching World， 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的人的眼中的教会，这个世界看着你。那么他就其中有一句，他说他过去的侍奉经验，他就有个很难过的事情。我还记得他用一个问题问他说 Why there is so little reality in ChristianityWhy there's so little reality in Christianity? 为什么在基督教里面只有那么小小的这个我不怎么翻译。So little reality. 为什么他说为什么基督教里面有些时候那个基督徒之间的爱是那么脆弱呢？圣经讲爱的时候，但是我们生活表现出来，我们爱是那么小的。我们的爱是那么容易破碎呢？他就问这个问题，然后 Schaeffer 就回到圣经这个教导啊，这里有最高的原则，就是如果圣经说爱弟兄为弟兄舍命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原则，好多事情我们可以，无论是过去或者将来你面对的，可以解决，可以处理的，对不对？
第四个，真实的爱人表现在具体行为上。为什么这样讲？他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虚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个 很奇怪，这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个原文这个诚实不是诚实。原文这是 Aletheia 是什么？这 在真理上，在真理上，我们爱不要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行为和真理上。怎么那但是问题是怎么叫真理上呢？所以这个新译本呢就把它翻译成为什么呢？总要在行为和真诚上。所以真理变成真诚啊。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是可以这样翻译。因为本来他是讲真理。真理的实现可以是真诚。就是你爱的人要爱的真诚。我相信新译本是这样翻译。有些时候我们讲嘴巴讲了，但是不没有真，里面不心不真。好像你听到两个人有什么事情，我们说我好了，我为你祷告，但过后我们忘记了，忘记为他祷告了。所以那句我说为你祷告，那个话不太真实，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听到这些哦，为你祷告，但过后我们就忘记了。所以这说明我们忘记了，我们刚才讲那个。为你祷告这句话不太真，对不对？不真诚啊，不太真诚啊，很可能这个就是他最好的这个解释。但这个前面是什么呢？不要急在言语和舌头上，在行为上。行为前面所讲的行为是什么？你看见弟兄，你世上有财物，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样存在他里面呢？你知道在初期教会里面呢，实际有很多贫穷的人。初期教会的，你看使徒行传就是了。使徒突然间发现他们没时间没空了，不能去照顾教会的寡妇，于是他们就请案例这个为一个人祷告，分派七个人来管理饭食。所以你看见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贫穷的。使徒时代曾经有钱的弟兄姐妹就变卖自己所有的，要分给弟兄姐妹，有很多贫穷的。但是我们不能仔细看哦，因为那时候有好多很多贫穷才是这样，不是。贫穷是个事实，但是看见贫穷却能够什么采取行动去帮助你的弟兄或者姐妹的，这是不一样的。贫穷是事实，对不对？但是光是有贫穷，不见得你就去帮助他，对不对？但是初期教会弟兄姐妹就看见了，他们就愿意，是为什么？因为他愿意为弟兄舍命，所以他们伸出手来帮助他。那这个我们要去做一个比较。有些时候我们跟家里去比较，很多时候你家里有谁有需要，你就去帮助他，对不对？是不是？我三个儿子，我家里有五个车 ，five cars， 这五个车都是我买的。每人一个，我大儿子开的是我的 Camry SLE 啊，我第二儿子就开了我之前开的一个 Acura RL 啊，我第三个儿子最近他的车坏了，他自己换油换的不对，那个机器坏了啊，我帮他买另外一个车啊，我太太有个 van 啊，我自己开一个车。我的儿子说，有同学说你的父亲很富裕 ，very rich， 是吧？不是，但是我尽了我的力量，我能够为我儿子做的为他做。我大儿子申请去读 PhD 的时候，我跟他说，我给你我的 visa card， 你用我的 visa card 去申请学校。我说你不要怕，你就申请。本来我要他申请20个学校，但大概他申请了10个、12个，每个申请学校都有费用啊，他用我的 Visa 卡，他用我的 Visa 卡，不是我有钱啊，那么我还尤其在查经里面，我可以做见证， 我的弟兄姐妹谢谢你，因为我在一个地方查考圣经啊，那个弟兄姐妹给我2000块钱的奉献，我就跟他们说，我这2000块钱呢，这是我用来给我儿子的，去报他的学校，进到 Virginia 大学。但好多时候呢，我们对外面的人不能这样做，是不是？我们可能先考虑是我们自己这个家，我们这个群体，但其他人呢，我们想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对不对？啊，要学习的功课。其实可能你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找不到什么贫穷的人，这是最高的原则了。如果你看看他需要你去帮助他的时候，是最高的原则，因为表达你对他的爱啊。但是一般的生活我们可以多一点的举动，问安，讲话，走在一起，这起码我们可以学习这个，对不对？我很高兴刚才我崇拜之前，这个 Joy 姐妹在我外面走路的时候说，冯牧师可不可以夜里到我家我们去吃饭啊，我没有听错吧，应该这很好的事情啊，对不对？你还不需要为他舍命，但是我们起码有这些最基本的行动。或者这个两个教会合并起来，你可能就在有一天在这里吃饭的时候，就跟你在座的弟兄姐妹讲一讲，哎，我没有机会跟你吃饭不需要等牧师去探访他吃饭，你就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了，对不对？感谢神主，昨天晚上一个姐妹跟妈妈请我吃饭我们教会的 Carmen 如果我们多一点这样的行动，你还不需要舍命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多一点这样的行动在2018年结束的时候，2018不是2017，我们有不同的故事，对不对？有不同的故事。最后他没有反应最后可能我不讲最后了，因为我刚才讲就是讲到答应11:15，但是对不起，我又破坏我的答应但是他不出来，我为什么OK 我再来我最后讲一个人这个不讲了，我最后讲一个人，我的儿子在维珍利亚大学读哲学博士，真的是哲学。那么有些同学呢，博士班的同学呢，就可以跟老师提出一个的这个课程，他可以教的，不是每个学生都被接受这样。那么他就提出一个课程，明年他可以教，要教什么？叫 God and Meaning， 上帝与意义。因为他曾经上他这个老师的课是讲 Meaning of Life， 意义。但我只不想只讲 Meaning of Life， 人生的意义。他想进一步，他提出了 God and Meaning， 上帝与意义，他就朝这个方向去。我听听他这个我很有兴趣然后他告诉我，他就买了一本书那本书叫 The Meaning of Life， 人生的意义，里面收集了不同的作者写的作品，然后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托尔斯泰Neil Tolstoy 托尔斯泰的一个小书，这个 The Confession， 忏悔录。托尔斯泰19世纪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最有名的是什么？《War and Peace》，战争与和平。但因为托尔斯泰他中年时要经历一个重生的改变。他这个改变是什么？他从人生的意义，他说：“我做了这一切，我很有名望，我很有钱，我很有名誉，我有家庭，我有孩子，他们都跟我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人生里面还是为了什么？”他问，所以 到底有什么意义啊？然后这个就寻找意义最后的结果，让他回到了他小的时候这个基督教信仰，他信了耶稣，跟从了耶稣。那个托尔斯泰呢，他生命的改变就成为一个非常追求什么呢？追求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人，追求和平的人，不要打仗的这样。那么我因为我儿子这个研究呢，我就去看这个啊，这本书。看了以后我兴趣又来了啊，我就看到他另外一个文章啊，另外一个文章叫一个小故事。那讲到一个很非常贫穷的一个家人，他是这个补鞋的，做教鞋的，像听懂我懂我吗 ？Shoes maker。那么他鞋像，那么他们一家都很贫穷，他们两个人在苏联俄国，天气很冷的，他们一家人里面只有一个皮衣，一个 leather jacket， 只有一个。谁出门口就穿那个，太太出门口他就拿这个皮衣啊，他出门口就拿个皮衣出门口。那么呢，他就想这个冬天快来了，我们要准备一个皮衣，多买一个，但是没有钱。他想到有些人请他帮忙这个做这个鞋，还欠他钱的，所以我现在就出去跟太太讲，我拿个皮衣出去，就向这人要的钱要回来。那么一家一家的要，他们都是没有钱。不能现在还给你，还有一些就说好了，我约定明年什么时候给你，所以他就没钱了，没有拿到钱，就拿着这个皮衣就回家了，要开始下雪了。凉起来的时候，他就去花了一点点钱去喝一些酒，喝了酒就暖和起来了。那暖和到一个地步，他不需要这个衣服了，就脱下来条酒，走路的时候就前面看见有一个人没有衣服的。没有穿衣服的，就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发冷。那么他经过的时候，他就想，他已经经过他了，他就走过了，准备回家了。他说：“我很贫穷啊，我怎么能够帮他呢？”当他经过他的时候，他就想，他心里很不安。他说：“如果万一这个人死了怎么办？我是唯一看见他的人，我还有一个皮衣，我还可以帮他的。”于是他就走回去，就跟他这样讲话。这样讲话，跟他讲话的时候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的名字是 Michael 他的名字是这个人的名字是 Michael。 那么这个托尔斯泰啊，不是他啊，这个书中这个海象就把自己的皮衣脱下来就给他穿啊，然后给他穿的时候呢，这个人突然间笑一笑 a smile， 然后他还带他回家，他在回家进到房子里面，看见太太，太太看他，看见他有没有钱回来，没有钱。现在呢，连你的皮衣也给几个人了。于是太太讲一些话，老不高兴的，也不太张嘴，讲得很太大声，很不高兴。但太太在开始为他们两个人煮饭，煮的时候，太太突然间心意又有点改变了，啊。突然间都对这个人呢，就一个温和一点好起来。这时候这个人又笑一笑，啊，那么最后呢，这个人也没地方住，没有工作，于是呢，这个海象就把他留下来，啊，帮他做这个鞋，成为他的员工，就住在他家里，啊，但这个人呢，学着补鞋学得很快，做什么事都做得非常好，于是呢，这个鞋匠啊，在这个城里面非常有名。都要来找他，这个叫这个鞋补这个鞋，于是他这个富有起来，有一点点钱。有一天呢，就有他太太说有人来了，这个人是什么？一个很高大的，衣服非常华丽的一个人，一个男的，就过来，但是他的态度不太好，讲话不太好，然后他说我要你为我做一个皮鞋，让我能够穿一年的。啊，那么他就听到了，他就打印好了，我就帮你做这个皮鞋。然后他就让，那么他这个人就这个海象就叫那个 Michael 过来，你帮他的脚就放在这里量一量，怎么量他的脚有多大，怎么？但是他太太就旁边看着他量这个人的鞋的时候， 就发现，咦，这不是他平常量一个人的脚的一个方法，不是量一个鞋，而是量一个拖鞋，听到吗 ？Slipper， 这很奇怪，他当时很奇怪，到底这个 Michael 搞什么？不是帮他量这个鞋吗？然后呢，这个人就走了，还要提醒他，你一定把它做好，不能的你要讲哈，这个人很凶，这个人。结果呢，这个 Michael 就用这个皮哦，对这个人还把最好的皮带来了，给他做。结果这个 Michael 就把这个鞋做好了，就出来就是看到一个 slipper， 一个拖鞋，啊，这个鞋匠跟他太太都不很稀奇，很不明白。突然间不明白的时候，这个很有钱这个人的一个仆人就来了，啊，这个、仆人就来了。所以说什么？他说：“请你不要做为我主人做这个鞋了，因为呢，他刚刚死了。”啊，我不知道原来俄国的人呢，他死的时候啊，他不是穿鞋的。你跟我死的就是穿最好的鞋，对不对？他们死的时候穿的是一个拖鞋。所以这个 Michael 是对了。那他们就问这个 Michael： 你为什么一早就知道了？原来那个故事是这样。这 Michael 说，我原来是天使讲 Michael 米加拉，他不知什么事情呢，就来到，因为上帝吩咐他，你将要看见三个事情，你看见三个事情，你都会笑的。我刚才我没有讲到第三个事情了，所以当那个仆人来，我告诉他我的主人死了，这 Michael 又笑了，这他有三个笑，对不对？笑什么？第一个，这个那么穷的人看见自己没有钱，连人家也没有还钱给他，他因为爱心，所以他把这个皮衣给他。那去到他家的时候，他本来老不高兴，态度不好，后来又因为爱心把他心意改变过来，所以他又笑了。这两个笑。第三个笑是什么？第三个笑就是这个那么有钱的人，一天想到的只是自己明年来对鞋，他不知道他生命什么时候完结，结果他死了。所以就 Michael 说，上帝让我看到了人的生命不在你的财富的上面，人最高的价值是在你爱心的上面。这是托尔斯泰，人生最高的价值是你爱的上面，不是你为自己拥有了多少东西，不是你有多少的钱财。愿神帮助我们啊，祝福我们。好，我们祷告。主啊，谢谢你，愿你自己啊的话语能够感动我们的心，我们能够顺从你的吩咐。要感谢主，你是为我们舍命，你就是做了最美好的榜样，让我们看见。你吩咐我们的时候，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了解，更多的了解爱的真正的意义，也更多的明白你的大爱。谢谢主，愿你祝福我们教会，明年我们众人一切所行的，能够这样具体的体会实践你在我们当中的爱。谢谢主，谢谢主，你先为我们舍命，荣耀归给你，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